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借着这3个月的时间，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识啊，彼此在这课程上更多的认识福音，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天父，愿主你让我们这最后一堂课所理解的、所学到的，不只是这堂课的内容，而是真的是基于神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基于这课程前面的内容。也就是基于到底福音是什么，福音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因为这些内容不只是一些技巧，而是神你给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生命，也改变我们与他人之间关系是神你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生命的方式。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了解到这初尝这样不一样生活，福音的生活的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样的first taste，初尝这样的味道之后，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开始可以有一些改变。感谢你，我们的主，愿你带领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先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开始之前，我们以这段经文来作为我们的默想，预备我们的心也和我们的课程的内容相关。这段经文，尤其是红字这里，其实是我们上一堂课讲到饶恕的时候的所引用的经文的内容，罗马书5章6到11节。这个书的作者使徒保罗提到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也就是我们。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仅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罗马书5章6到11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与他为敌的，但是在这样一种冲突的关系，人与神之间冲突的关系，义与罪冲突的关系，圣洁与污秽冲突的关系当中，神借着他儿子的死，让我们与他和好。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神就饶恕了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开始有了生命，并且我们的身份开始有了转变。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我们从神的仇敌变成了神的儿子，并且这个身份不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而基于这样的身份，我们的生命可以开始发生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可以开始发生改变，我们与人的关系可以开始发生改变。所以，这是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冲突的时候，可以可以提醒我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的，神的话。所以按照我们这个整个课程的脉络今天我们就讲到最后一课，前面提到的福音是什么和对我做什么，我就不再赘述了。这个课它聚焦，虽然前面的内容似乎看起来听起来。对于大家也许有一些陌生，也许有一点点理论，但是其实每讲到的每一点都是我们现在讲到最后这3部分它的基础。正是因为我们可以知道，福音与我们本相之间的碰撞，我们习惯于把神的救赎，也就是十字架缩小，我们习惯于假装和表现，我们的生命唯有建立在神给我们的意义，还有给我们这个新的身份上，我们才可以进入到我们原来的生活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去，开始和 开始和我们周围的人开始重新发生关系，开始调整我们的关系。提到宣教，我们如何给他人传福音？提到如何饶恕，而饶恕和今天讲到的解决冲突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如何去如何从福音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很重要，也想起来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和我们可以大家可以一起聊的，因为我自己不但服侍的时候要和大家在讨论冲突、婚姻的冲突和孩子的冲突、我们自己家的冲突，其实其实我自己也经历很多的冲突，所以一会儿我们在课程里面就看到他课程要提醒我们调整到底。冲突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首先，先回忆一下上一堂课，简单回忆一下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的。上一堂课，当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平行的，我和他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但我们在教会，不但圣经上要讲饶恕。你走出教会到社会上，很多地方都要讲饶恕，对不对？有心理学会告诉你饶恕，中国文化同样也告诉你饶恕，用不一样的路径、不一样的诠释的方式。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课本上一堂课告诉我们，除非我们真实经历神饶恕了我们，也就是刚刚提到罗马书五章10节到11节。除非我们真实的经历神饶恕了我们，否则对于他人的饶恕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真的经历了福音，是我们能否与他人的关系，有饶恕并且和解的基础。有一才会有二。所以，我们如果不去解决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我就无法去解决我和人之间的关系，不解决纵向的这个关系，就无法解决我们和平横向与其他人的关系。所以饶恕的关键，罗马书5章10节是神饶恕了我们，是我们先经历到并且意识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从如何从一个对抗冲突，并且是要被神惩罚的一个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成为一个重新和好、受饶恕，并且是与他恢复成一个家人的关系。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恢复成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在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是不断的去思考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上次也提到说，如果这个是事实，如果这个是真理，当我不能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无外乎就是出在这两个问题上：要么我就是不认同我曾经是神的敌人，我觉得我挺好，我觉得我不需要被神饶恕，我觉得神爱我是应该的；要么是这样，要么就是不认同神已经与我和好，我觉得我还很坏，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如果我觉得当我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神已经不爱我了，神已经不悦纳我了，我不再是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所以，如果说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我们和人之间关系的基础，那当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和神之间关系上可能会发生这两种偏差造成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在思考我们要饶恕别人的时候，是回过头来思考神对我们的救赎，回过头来思考神已经与我们和好，我们要接受并且相信这样的事实，神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而因此，我们才可以效法基督，对不对？上次我们提到说，当我们彼此饶恕的时候，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在效法神， 是在效法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而且，当我们提到效法的时候，这个效法本身是要受苦的，因为基督要恢复我们与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他，甚至我们抵挡他，我们不要他。而他要花很大的精力，不是说花很大，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就是要这样挽回我们。因此，当我们要去饶恕别人、挽回他人的时候，同样也是在效法耶稣基督受苦。当我们这样效法他受苦的时候，我们就是像他的儿子的形啊模式一样，像他儿子的形象一样。我们也继续提到说，饶恕和和好这是两件事。饶恕可以带领我们和好，可以引出和好，但是这两个不是混为一谈的。饶恕是一种对过去的关系的一种和解，对过去我们对别人的那个惩罚，别人对我们的惩罚，把这些惩罚放掉。但是完全和解并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提到的和好和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概念。饶恕也不等于说完全就彼此信任，因为伤害还在，因为往前走的时候，信任是要重建的，是不是我们的，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的关系？饶恕也不等于所谓的一笔勾销，如果有实质性的伤害，这些后果仍旧是要承担的。最后说，饶恕可以导致和解，所以最后一堂课我们要停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提到说，这个做这样一个过渡，从第八课到第九课的过渡。当我们真正体会神真的原谅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看到我们的心真的是被神的爱所温暖的时候，他带来或者导致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这就是所谓的福音，这就是福音要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不是用恐惧，不是用神的圣洁，不是用神的律法去要求我们带来一个外在的行为的改变，因为若没有神的爱的温暖，又没有神对我们的原谅作为基础，这种改变是带着苦读的改变我的。什么叫苦读？就是我心里做不到，我并不愿意这样做。虽然表面上我要这样做，但是我心里面不服气，这就是所谓的心里的苦读。那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就是我要借着律法，然后达到这些。到底我与神的关系是如何，并不重要。所以，回过头来，当我们讲和解，当我们讲饶恕的时候，我们是反复要回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以这为基础。那既然这样的话，饶恕和和解可能就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因为我人和如果人和我说我今天坐在这里，然后我要去思考、去体会神原谅我。有的时候，当你理解不到的时候，他就是理解不到。圣灵如果没有在人的心中动工的话，可能就是体验不到、体会不到、理解不到，也感知不到。那就需要什么？就需要我们在神面前祷告，需要不断的祷告，并且读经，并且去反复的了解到底是耶稣基督救赎我，我们在福音班、在受洗班所听到的那些，到底对我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OK，这就是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的饶恕和今天的课上所讲到的和解之间的一些关系，并且还有这些过渡。因此，当我们说人和人之间只是当我们说我们可以原谅别人的时候，这其实是我们和人之间关系的一部分。原谅了之后，我们向前走应该怎么办？圣经想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生命的光景，不是说，刚才所提到的饶恕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就是不是那些，因为这些都是文化告诉我们的。饶恕就，不既往不咎了，就过去的事情我们都不谈了。 并不是这样。真正圣经所告诉我们，以福音为基础的一种和解，是我们要去解决过往的这些困难和伤害，解决这些冲突，或者甚至是当下的这些冲突。要知道如何借着这些，借着这些所谓的冲突，其实是深化我们的关系，深化我们与神的关系，深化我们与人的关系。中国人的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其实类似的意思。两个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停留在表面的所谓的和气，没有冲突。当然这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关系走不深。当人与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但是如果他背后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纽带在的话，你发现人和人的关系可以走得更近，可以走得更深。但是这个纽带是什么？这个纽带有多强？这个纽带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纽带，决定了我们的关系往下走得深的时候，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路径？所以这堂课是帮助我们不但处理冲突带来的伤害，并且是往前看，看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要如何继续深化。如果您手头有书的话，76页这里，我想简单把前面的内容，前面的一那个前面两段给大家简单读一下。课本76页注读文章第9章。作者说，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已经看到福音要如何更新我们的内心。甚至从我们的心中溢出，大家想到说，我们前面在第7课、第8课讲到那个福音在我们内部的那种转化，然后带来外部的转化，就是这样一种图景。这种更新带给我们从心中溢出，为我们的关系要带来更新。然后下一句话他说，在关系当中，话锋一转，冲突是最常见的一件事。如果福音没有切实影响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这表示福音很可能并没有影响，福音很可能并没有很深的触摸到我们。因此，这篇短文当中，我们是来思想福音要如何帮助我们合理的、合宜的去处理冲突。这段里面，如果说找一句话可能比较重要，来更新我们的认知。我想，也许是这句话：冲突是常见的。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和我们的认知不太一样？更新我们的认知，也许一会儿再继续讲吧。我们继续往下走。然后这个课本，作者就勾勒出来我们2种常见的处理冲突的方式。首先，第一，他说，想想你最近一次冲突，这个冲突可能是与配偶、家庭成员或者同事之间发生的冲突。现在，请你把争吵的情景，谁说了什么，谁说了什么，问题是什么，谁对谁错，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花一点时间仔细的去思考我们在这次冲突当中的行动，就是思考一下，当我们面对这些冲突。不要去想这个是谁引起的，不要去想谁是错的，而是去想我自己在这个冲突当中我的行动。大家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常常我们的行为是以下这两种模式：第一，有的人是攻击者，这样的人倾向于攻击。倾向攻击的人会有什么特征？他很看重公正，要公平，要公正。对他们来说，谁是谁非是很重要的，谁对谁错是很重要的。然后他有什么标记呢？他会以发泄的方式来处理愤怒和挫折，要把情绪都倒出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传统意义上可能很直的人，很外向的人可能容易这样。然后会为他的事情而激烈的争辩。第二、第三可能会常问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你能证明吗？ 这类问题，而且可能一种反问句，我觉得中文里面最这个力度最强的就是反问句，然后要一直争论到底，一定要争出来对与错，一定要争出来一个结论，要一直争论到底。会发现这样的人会像律师一样仔细的盘问，要了解整个冲突的核心所在，然后赢得这场辩论，赢得这个冲突，比爱那个对方那个对手更为重要。就是冲突的另外一方比爱他更为重要。什么叫比爱他更为重要？就是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与错就是他可能会看不到这样的争论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并不是他故意会伤害，但是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忽视的，或者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争论的起点是在你的身上，然后最后慢慢的会把争论的焦点挪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这是攻击者的常见的一些标记。处理冲突的另外一种类型是退缩者。你会发现，退缩者是什么？他们常常在防守，常常倾向于避免或者忽视冲突，常常会躲起来。当你会发现，当他们被迫要进入一场争吵的时候，他就会以闷闷不乐的沉默或者无动于衷的被动来回应。如果说我是一个退缩者，你发现退缩者有这样一些模式。当退缩者在冲突当中生气的时候，或者有挫折，很有挫败感的时候，他的方式是闷起来，压抑。不同的人表现可能不同。男的可能是喝闷酒，姐妹可能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不是说这些事情就都不对啊。这个是一种表现的形式。你会有意见，但是你保留不讲，为的是什么？要维持安宁，息事宁人，维持安宁。你会问这样的问题，对比一下上面问的问题。你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重要吗？然后上面攻击者问的是：你怎么知道？你能证明吗？是这个对比，这个反差是很明显的，然后退缩者是宁愿要避免冲突，而不是赢得冲突，他也不想输了这个冲突，对不对？如果他遇见的是一个攻击者，然后你发现为什么会有冲突？冲突当中往往都是有一个攻击者，一个退缩者。那如果攻击者喜欢去赢得冲突，那退缩者赢不了嘛？那怎么办？那我就避免冲突嘛。有的时候会走开，脱离这场争论，以便拥有一些空间，拥有一些自己的空间。这就是退缩者的表现。给大家30秒，当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您平常可能是哪一种？你是攻击者还是退缩者？
我是最生气，
您是退缩
那
者
我就不说，挺
，OK，
气的。
冷暴力，OK，是。还有谁想分享吗？您是退缩者还是攻击者？
觉得我退缩者，在大部分时候是退缩者，但是就把我逼急了，我想这边什么，就好像把全家的火再发出去。但是就是很不好，觉得很不好，
退缩者这个没特点，
是吧？
把你憋急了，
然后我就，
现在不是说了吗？
是我也是倾向于是退缩者，就是他描述的这些都很像，压抑啊，保留不讲啊，这些。有攻击者吗？
有，我是攻击者，
你 知道
我会要。我会
你要
要
问
他
我
们
为
主
什
持
么？
公益，
你等着，
主持公正。
这比对你怎么的？有 道理。 对，完全找事实。
哦，
对，
谢谢您分享，
很讨厌，对，我知道。
谢谢您分享。那个，大家可以分享是攻击者，线上那个亚伦阿姨分享也是攻击者。
对的，我是攻击者，我最喜欢让人家主持公正，那么我
哦
也要把这个事情要讲清楚，就是
，OK，OK，OK，
这一点。
阿姨说她喜欢让别人主持公正，讲清楚。OK，谢谢大家分享。您觉得哪一个方法是对的？都不对，
对。
没错，真的就是都不对。我们之所以要描述这两种，是因为真的这两种其实都不是符合圣经的解决冲突的方法。这样讲没，不是说要批评谁，我们都会这样。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福音，对不对？当我们没有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什么叫做符合圣经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也没有出路嘛，对不对？你在生活当中，如果你遇见有一个攻击者，那往往你就会是退缩者，尤其是如果有这种，所谓身份地位上如果还有偏差的话，两个人不是平衡的状态，那一定就会这样，对不对？家里面这个兄弟姐妹之间都会这样，一方是一方大，另一方小，力气大就是所谓的 bully 嘛，所谓的欺负就是这样。所以你当遇见这样情况的时候，我要知道我要如何去面对这些，所以。真的，在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要么就是掉入第一个误区，要么就是掉入第二个误区。而圣经想要告诉我们，这样的误区，其实我们是有出路的，其实我们是有出路的。所以78页上面这里，第一段这里提到说，这些都是我们回应意见分歧、挫折、冒犯或者伤害的典型方式。这就是典型方式。典型方式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会把这样的反应看作是正常的，也就是自然的。前面跟就在上面提到说冲突是常见的这件事。这个其实当我们要思考我如何处理冲突的时候，其实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要如何调整我对于冲突和解决冲突这两件事的认知。首先，第一，冲突是常见的。其实6页前面这里提到说，冲突是常见的，什么意思？即使你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性格非常非常与世无争的人，你也会面对冲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里面。对不对？而且我们生活在堕落的时代里面。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是像和尚一样，不是像佛教一样，你是要出世，我们是要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神是要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面，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并且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去不断的经历他对我们的带领。并且依赖他，信靠他，这是我们正常生活的光景。所以冲突本身是常见的。那如果它是常见的，那我们可能有的误区是什么？可能有的误区，要么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对不对？发现夫妻刚结婚，小夫小妻刚结婚，然后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都好好的，为什么一结婚，然后反而会吵架了？对不对？你发现那个谈恋爱的时候，然后结婚之前的那些光环都褪去之后，那些或者说对于对方、对于自己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值褪去之后，然后好像被惊讶到了，哎，怎么我们竟然会吵架？这几堂课一直给大家讲的那个故事，那个作者他自己分享就是这样，他和他的太太第一次去在美国这个开车出去旅游，这个人他的 last name 是 Smith，史密斯， 为什么提他的 last name Smith？美国人结婚之后，妻子要改姓嘛，要改丈夫的姓。Smith 烂大街了，就像我的姓一样，姓王。然后要改姓，然后跟他太太说：“哎，以后那个咱们要结婚了，然后你要改姓，改叫 Smith。”他太太不以为然，你这姓太普通了。改姓之后，然后我就这个，知道吧？就感觉好像这个就路变成一个路人甲一样，就因为这样的事儿，两个人吵起来了。然后他自己也被惊讶到了，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性格会让人会觉得这么看不起，这是第一。第二，没想到两个人会因为这样的事吵起来，就发现那些所谓的那些彼此的那些光环，现在的话叫祛魅，光环都褪去之后，然后被冲突所惊讶到，但是这本书提醒我们，或者说，其实圣经提醒我们，冲突是常见的，因为我们本来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有我们自己的罪要处理，有他人的罪要处理，你所有的罪你都处理的，我们不可能处理的一干二净，但是就算你处理的特别好，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如何处理别人的罪。所以这是第一，冲突是常见。第二种误区，因为冲突是常见的，所以就愤世嫉俗，所以就觉得或者说没有盼望，对吧？既然天天吵架，既然这是日常，既然天天一地鸡毛，OK，那大家日子都是这么过，那怎么办？我也不改了，那就这样，我们就凑合着，对不对？你会你会发现当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信主之后的，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冲突，然后看到周围其他的人有冲突，当我们没有想到神实际上是在我们中间，神是在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另外一个误区。大家都这样，对吧？我们大家都这样嘛，我们就过日子就是这样嘛。看似是一种平常心态，但是其实是，没有想到，我们其实是要去解决，是要更新，是要去改变。所以说，首先第一，冲突是常见的，这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平和的心态、现实的心态，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而第二，当他提到说，当我们觉得我们这两种处理冲突的方式是常见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这种认识本身就是错误。常见不等于对，常见不等于它是自然的，是正常的。还是那句话，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全世界可能处理冲突都是这两种方式，但是不意味着说这样是对的。而当我们信主之后，神是要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要处理冲突的一种方式，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路径，而这种所谓的路径。毫无避免的要去分析，要深挖，深挖什么？要深挖我自己，就是我如何在冲突当中，大家还记得我们那个福音坐标图越来越大吗？冲突其实是是神的一种方式，让我看到我以前所谓显而未见的罪，而看到这些罪之后，不是泄气，不是反弹，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以经历他的救赎，并且我们的生命开始有改变，开始有建造。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面对冲突的反应。这个图表是83页的图表，就是操练学习的图表。发现这个课本蛮有意思，有的课有作业，作业特别多，比如说上一堂课，有的课没作业，像今天。这个今天的所谓的作业学习就是这样一张图表，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更深的认识我们在冲突当中的这些不同的层面的情况。OK，一个一个讲，比如说攻击，刚刚提到说攻击，遇见冲突的时候，攻击者会什么？会分辨出来对错，对不对？为什么要分辨出来对错？这里的分析，因为我们心中的根基，当我是一个攻击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心中的根基是自以为意， 你要分辨对错嘛？什么叫对错？就是义嘛。我是对，我是义的，你是不义的，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当我要去分辨，谁对谁错的时候，心中的根基，你的那个出发点就是我是对的，对吧？如果你觉得你不对的也，咱们也没有必要吵，一定是觉得我是对的，所以这是所谓心中的根基。那退缩的人是什么呢？他心中的根基是不安全感。他不知道谁在保护他。你刚刚提到说，很多时候这样的退缩者可能是在这样一种冲突当中，可能是弱势的群体，对吧？可能是兄弟姐妹之间，可能是那个小辈儿的老二，可能老三，对吧？可能是那个块头小的，可能是那个说话声音小的，可能是孩子，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发现，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不说话，青春期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非常叛逆，因为什么？他个儿大了嘛，对不对？你欺负不动他了，就是，所以退缩者他们心中的根基是一种不安全感，他不知道他的安全感来源在哪里，不知道谁可以保护他。而所谓能力的来源是能力来源就是处理这个冲突的能力或者方式的来源在哪里？攻击者就是骄傲，骄傲和所谓自以为意其实是联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我是对的，那所以我骄傲。那对于退缩者来说就是恐惧，它是英文叫 fear driven，就是恐惧在驱使他，是成为他做事情的动机，来带领他往前行，甚至可以是做好事，甚至可以是好好学习。对不对？当你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里面，你要好好学习，不然的话，长大要怎么样怎么样？当你在这样一种，当我们在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下的时候，是一种不健康的、过分不健康的恐惧在驱使着我们去努力、去奋斗、去奋斗，甚至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二，能力的来源，委身，我也不知道这个词应该怎么翻译，英文叫 commitment。所谓委身，可能就是说，OK，这是我能力的来源，这是我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就是他要行动，就是他要确保，他要达成这个目标，但是他又不完全是目标，下面有目标，可能是一种这个生命的姿态吧，因为他自以为意，因为他骄傲，所以攻击者他的委身就是他要成为对的，我相信我是对的，所以我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我要做的事情要确认我是对的，而对于退缩者来说，因为我不安全，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我要做的事情要确保我要避免这样的冲突。我都在讲这两个，我没有讲福音这一部分。一会儿我们去看福音的这一部分。那方向是什么？就是方式是什么？攻击者就是争辩，就是我要征服你，我要说过你。可能会用各种方式会去说服、征服你，而退缩者呢，就是否认，不断的去否认，不断的要去辩解，为自己去辩解，因为他是处于防守方嘛，或者去安抚对方，因为可能对方的情绪很激动，所以你要不断的去安抚对方。现在的人开始就是对心理学好像越来越了解，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关注越来越明显。其实可能是到了一个对自己的关注到了一个不健康的程度，过分关注自己，然后就会会带来的结果是，对于这些事情的描述开始比以前更清楚。比如说，你会发现一个人会经常发脾气，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人是在用情绪来控制你。对不对？所以 manipulation emotional manipulation，以前如果我们没有福音的话，可能我们理解不了这个到底是在做什么，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的感受是什么？生活是安全的。什么叫生活是安全的？我的生活我做主。对于攻击者来说，就是我要确保这件事情它的主动权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 所以生活是安全的。这个生活的方向、生活的走向，一定要在我的要在我既定的方式下去走。顺便说一句啊。这两个之间不一定就是以黑或白，就是说一个人是就是攻击者，他就不可能是退缩者；一个人是退缩者，他就不可能是攻击者。为什么？如果人的这些是基于一种，是基于一种所谓错误的根源，所谓的错误的根源，当你遇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人际关系或生活形态的时候，你可能就角色就改变了。对不对？如果你在家里面是和兄弟姐妹可能是比较强势，你在公司是比较强势，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司，别人是属下，你没有上司嘛，对不对？当你在和其他的上你自己的上司再去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所谓的感受，生活是安全的，一下子就抓不住了。生活就变成不是安全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人可能就会变成退缩者。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福音的话，我们处理的方式可能就会被扭曲。目标，自我保护，攻击者是自我保护，退缩者是什么？其实也是自我保护，就是寻找和平，就是 OK，我们就没有冲突，避免冲突，寻找和平。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都不是健康的结果，攻击带来的结果是彼此伤害、彼此分裂，关系上面会造成破裂。而退缩者虽然表面上看关系没有破裂，但是当他要退出来的时候，和别人关系要在沉默当中拉远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关系上的一种伤害，同时内心也会有苦度。你说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不觉得我是错的，那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处理的方式它背后的根基，你会发现这不是在分析别人怎么样，而是分析我在这冲突当中我自己是什么样。而以福音去解决冲突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或者什么样的一种生态？首先，第一，他的心中的根基是悔改。这种悔改不只是说哦，你说我说的是对的，我确实做错了，我确实碗没刷干净，不是这样的一种悔改。这种悔改是我们前面几堂课我们提到的，是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悔改，是去思考我自己内心的动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有这个冲突的时候，造成这个冲突的原因背后的那个动机是什么？我是不是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按照神的律法的要求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所以那个问题的焦点不是在于这个碗你刷得干净没有，而是在于你在心里面一个人到底有多在乎跟你说这句话的人，他的关注是什么？他的关切点是什么？是在内心的那种动机。动机层面去自我省察，并且当我们省察之后，我们是经历神对我们的安慰，经历神对我们的饶恕。就像前面提到的，我们要去饶恕别人，首先我们需要去经历神饶恕我们。上一堂课那个有弟兄提到，还是上上堂课有弟兄提到，在圣经上面，马太福音大概是18章说。有一个人欠了那个地主1万塔连德，然后他说他还不上，他说他想还，但是还不上，然后那个地主说，哦，我就免了你的债，然后他出去之后，然后跟另外一个人欠了他很少的一些钱，100舍克勒吧，大概是很少的一些钱，然后他不原谅别人，让别人还。那个故事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哪里？那个故事的根本的问题不是在于他想要去，他已经被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债主已经免债了，然后转过头来他去追一个小的债，这不是他根本的问题。那个故事的根本的问题是， 他欠那个债主的钱，是几百年他都还不上，而他自己认为他可以还，这才是他问题的根本。当他和那个债主他在说，我欠你钱太多了，然后我老婆孩子都卖给你当奴隶了，然后我要给你做工，我要把这个钱还上。他的心态的根本的问题在于这里，他没有意识到，其实他是还不上那个债主的钱。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我认为神为我所做的那些事，我可以靠我的行为能够换取神的爱，这就是我们心态的问题的根本。根本，我们和神之间根本的关系是。我们欠神的那个债，我们根本就还不上。而神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付上了这个赎价，所以这叫什么？所谓白白的恩典，就是这个意思，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能还上我们这位在天上的债主，只有这样，我们与人之间的那个饶恕才可以有那个背后的根基。而当我们这样去思考与神连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能力的来源就来自于圣灵，不是来自于骄傲或者恐惧，不是来自于我自己要证明我自己是对的，而是来自于在心中有一个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一个能力的出口，有一个是非对错的判断的一个标准，并且有一位。智慧远高于我们的智慧的，那样一位神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那个能力的来源是，脱离于我们之外的。并不是说这个脱离于我们之外就是我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他要不断的去改变我们思维的方式，并且帮助我们去避免或者说拿掉。前面攻击者和退缩者可能会有的这些误区，所以当这样的时候，所谓的委身，就是说在这过程中，生命要有的姿态，既不是成为对的，也不是要息事宁人，避免冲突，而是要去理解和直面问题本身，要去理解和直面问题本身，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冲突？对方的考量，还有他在讲这些话说的一些事，很难讲他就是完全是对的，但是他心中的关切是什么？我们之间问题的冲突的那个点背后的动机，各自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目标是神的荣耀和他人的益处。我们刚刚提到说。中国人讲不打不相识，对不对？我们是在这种冲突当中，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加深和别人的关系。加深之后是不但是修复，并且更加彼此理解，并且是帮助我们，如果不是避免，但是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平台，下一次在面对冲突的时候要如何解决？我们在。在学一本那个关于婚姻辅导的一本书啊，它里面一个核心的概念，我觉得是真的是蛮好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每一次我们在婚姻当中的冲突，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哦，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好棒，因为它完全会帮助提醒我们调整我们对于冲突的认知。它和我们所讲的福音坐标图是同一个概念，神借着这些冲突，是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罪，并且去经历神给我们的救赎，然后去加深和别人的关系。所以每一个冲突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对，如果您是一个这种攻击者，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性情都不太一样嘛。当我们说这个，我们不要做攻击者，不要做退缩者，我们的性情还是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比较安静，有的人比较柔和。 有的人比较主动，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要把你的性情和性格都磨灭掉，而是说当你真，我们仍旧有这些性情的时候，如何被圣灵去调整、去转化来处理冲突。生活、生命、生活当中是有挑战的。讲到感受这里，攻击者认为生活是安全的，退缩者同样也想生活是安全的。真正经历福音的人，看到这些冲突，发现生活其实是有挑战的。但是，如果你的性情是比较外向、比较主动的，遇到挑战，实际上我们是要迎难而上。迎难而上不是跟别人斗争，迎难而上是我们去解决、化解这些冲突，邀请别人化解这些冲突。当我们仍旧在这些我们自己的性情或者说过去的这些处理矛盾的模式当中，还在这种不太合拍，在不断改变的时候，攻击的人可以选择与其喋喋不休或者说是步步紧逼，可以主动去邀请对方，邀请那个平时会 shrink back 可能会退缩的人，邀请对方一起来直面问题。退缩的人同样也可以这样，因为这不是针对我们性格的一种描述，而是针对福音带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的一种描述。所以他说的那个方向提到饶恕和邀请，不好意思，描述和邀请，我忘了它的英文是什么。如果说这个攻击和退缩的结果都是关系受到伤害，关系会隔离。以福音为中心去解决这样的冲突，就是在可能会冲突升级或者可能关系会受到伤害的时候，及时的喊停，及时的邀请对方能够坐下来，然后一起来解决这些。这些看上去都有一些理论啊，我们一会儿会看一个例子，圣经上的例子，然后我们继续去看那个出门不带手机，那个然后回来老婆发飙那件事。今天我们就不分组讨论了，我们就以这个模板，然后来分析一下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处理的方式是什么。所以它带来的结果，以福音为中心的，这种饶恕或者冲突的解决，带来的是彼此的医治。而真的是要把过去的一些事，可能带来的一些伤害，去解决，解决之后，彼此重新建立信任，然后一起再往前行，一起面对下一次可能有的冲突，或者说减少下次冲突的那个强度和频率。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处理冲突的方式带来的和解，带来的医治的结果。我先停在这里，一两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边拿一下英文。解释一下所谓描述，描述就是要一方面描述自己的，在不攻击、不情绪化的情况下，描述自己的心境，同时也客观的去描述对方的情况。客观去描述对方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什么，他的出发点在哪里？英文在，这个就是在辩论术里面，大概是在辩论术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你是在辩论的时候是强人式辩论还是稻草人式的辩论？什么叫强人式辩论？就是对方可能跟你说了一句话。我这样想，原因是什么？那他这个逻辑可能是有疏漏，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你碗没刷干净，然后你老婆跟你说了，你看看你这个碗没刷干净，我跟你说过，跟你过去3天已经说过3次了，然后告诉你应该怎么刷怎么刷，然后你没有放弃了。当人在听这句话的时候，那逻辑可能是有疏漏的。首先，第一，过去3天可能他没讲3次， 第二，可能他的描述是有偏差的，当时没有跟你讲清楚。然后，类似的事情，就是他逻辑可能有疏漏。人和人吵起来是什么？你就会我也吵这些，你根本没说这么多回，对不对？或者说，你看你总是这样做，你然后你会辩解，我不是总是这样，对吧？就是这样的辩解。当我们这样去辩解的时候，就是在找对方的疏漏，这个就叫稻草人式的辩论。而所谓强人的辩论是什么？当你发现对方的逻辑有疏漏的时候，你不但认同他所说的，并且你还加强他的辩论，就是让他你帮助他描述他的逻辑，让他逻辑滴水不漏。就是比他对你的指控可能还要更多，换句话说，就是你完全把他的所提到的这些完全承认承担下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强人是 strongman argument。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所谓的描述。这样做完之后，你会让对方发现你是在诚恳的，你是在诚恳的要面对你们的问题。而你说我明明没有那样，我心里面并不这样想。那我这样说的时候，他继续攻击我怎么的？啊，这就是什么叫做能力的来源是从圣灵所来。耶和华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在对方向对方示弱嘛？对吧？他已经这样攻击我了，然后我还顺着他的话往上爬，那对方可能攻击得更强烈。这个时候的问题是你到底相信谁？当我们觉得生活是安全的时候，我可能是相信我自己。你到底相信谁？如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相信我，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会保护我。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他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提到前面提到说，因信称义是什么？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仍旧在律法的责任下，但是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这是我们能力的来源，也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所谓描述的意思。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
在退缩和攻击的，不管是两个情况下，其实有一个难处，就是你想变成回应，就是说，很多你要处理情绪的问题，
是，
就
没
是
错。
怎么处理，就是比如他的习惯就是退缩或者就是攻击，然后他现在想变成一个回应了，但是他怎么处理这个情绪？
没错，你举个例子，那个，有一本很小的书，我们带一些那个，我们家有儿女跟大家都卖过，跟大家一起买过，叫那个。它书名就叫《When Your Kids Are in Trouble》，就是当你孩子惹祸的时候怎么办？它这些都是一些很实际操作可以使用的。其中一个就是这样：当你有情绪的时候，跟孩子说什么，你又不想发脾气伤害他，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又控制不住。那上面给的建议就是说，爸爸妈妈现在爸爸或者妈妈，我现在很生气如果我现在跟你说话的话，可能会指责你、骂你或者会伤害你。我现在出去转一圈，我去转5分钟，等我安静回来之后，我会再跟你聊。当他这样讲的是什么意思？一方面他是在承认自己的软弱，父母其实是在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没有用这个软弱去惩罚孩子。所以他，圣经以弗所书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某此时此刻，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是生气的，但是我至少可以控制我不要犯罪，不要伤害到别人。所以他的建议是，你就出去转一圈，然后先所谓的冷静一下，所谓的先让这个冲突缓和一下。同时，他告诉孩子说：“5分钟之后我会回来。”什么意思？我首先第一不是这件事儿，我们就不处理了，不是说那个你做的这个事儿咱们就算了。 第二也是给孩子心里面一个安全感，就是，爸爸或者妈妈现在出去转一圈，一会儿我还会回来，我不会把你扔在这不管。我想其实成人之间可能这样的冲突其实也是类似的，当我们有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给对方拉开一点，留出一点空间，先在神的面前去，我们可能都有苦情嘛。那现在神的面前去诉苦，去祷告，去诉苦，甚至去刚刚提到说那个，遇到挫折的时候，退缩者可能是压抑或者什么，并不是说你这个时候我要出去走一下，或者安静一下，读一会儿书，这个本身是错误，而是说这是神给我们的方式，合宜的方式去缓解我们的情绪，但是我不是说要拿这个要当做偶像，我不去解决问题，一冲突我就去喝酒，一冲突我就出去走一圈，一冲突我就去买东西。当他成为偶像之后，那个方法就变成了目标了。我们看一个例子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刚刚说会看两个例子，我们先看这个例子。这个是圣经上面提到，就是这个课本上面提到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基法就是彼得，就是使徒彼得。加拉太书2章11到14节，使徒保罗描述这样一段他和彼得之间的冲突。他说，当时彼得到安提阿，安提阿是这个是在叙利亚地区的一个当时很重要的城市。耶稣的门徒开始。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到了安提阿，在安提阿就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会。所以彼得就到了安提阿，保罗看见说他有可责之处，他就当面抵挡他。什么可责之处？是当时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雅各是什么？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就是犹太人了，就是最早信主的这些犹太信徒。当他们来到安提阿之后，安提阿是一个外邦的城市，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外邦人，但是那里已经建立教会了，就是外邦的基督徒。所以彼得到安提阿教会和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为什么他要一起吃饭呢？因为神在之前，在一个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就说我所洁净的，你不要称为不洁。从天上降下来很多各种各样的，就是在旧约律法、在礼仪律法上面不允许犹太人吃的东西。然后神跟彼得说：“这些律法都已经过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律法。”所以彼得就开始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然后吃饭到什么时候？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信徒他们来了之后，然后彼得一看，哦，这些人他们还在守着旧约的律法。他们还认为旧约的律法仍旧有延续性，他们还给孩子还割礼，认为这个还很重要。然后呢，他就不和外邦人一块吃饭了，就和这些人一块吃饭。然后保罗说，其他犹太人也这样，跟他一起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跟他一起装假。然后保罗看到他们所行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保罗说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然后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这就是这样一段这个关于圣经上面关于冲突的发生和冲突和解的一段描述。这个在我们书本上在79页。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保罗在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他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醒？首先，第一，他使用的方式，他是公开当面对质，就是79页最下面提到的。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公开，第二，当面。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件事？80页这里提到了，这个和事件的性质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公开的事件， 不只是事了，这个是有明确的罪在里面是参与在当中，涉及在当中，因为这个罪本身是公开的，而且作者提到说，保罗意识到他背后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保罗确定他此时此刻这样公开的去处理是合宜的。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个事情已经公开化，那处理就应该公开化，尤其是像这样影响很深的这样的事件，处理就需要公开化。为什么它影响很深？您知道天主教认为他们的第一个教宗是谁吗？就是彼得，是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圣经上面。彼得是耶稣的所谓的大弟子，所谓他最看重的弟子，或者说他是门徒当中的领袖。当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所做的和圣经的和福音的真理不合，而没有人指出来的话，他给教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非常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此时保罗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要公开当面，甚至也许我加一句，可能是。及时的解决，立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儿不能等。然后书本这里提到说，公开当面对质的意思就是不传闲话，要面对面和他当面去，当面去解决，而不是在背后说，哎，他怎么这么做？不是这样，要当面去和对方去对质。而当保罗这样做的时候，他是需要勇气的。对不对？如果按中国人我们面子说，然后他又是这么重要的一位使徒，这是带着很大风险的。你去公开去和他对峙，我们在这里不是提到是冲突，不是吵架，这里不是在吵架，而是去冲突。哦，也许再区分一下，冲突和吵架不是一回事儿，冲突是一种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一种形态，它不一定意味着吵架。当两个人的意见有不一样的时候，本身这就是一种冲突。你说你早上起来想吃牛奶麦圈，我说我想吃粥，这本身就是一种冲突。就是换句话说，在我们的语境里面，冲突其实就是意见不合而已，并不是一个不一定需要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词。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在处理这个冲突。而即使这样，确实他是会有升级的这种危险，因为彼得是领袖嘛，而保罗他是后来的小辈，对不对？他在其他书信里面也提到，他的我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他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不是在说保罗这个人有多有勇气，而是说他能力的来源是在圣灵当中来，他知道当他。是在以福音的真理，为福音的真理，让神的荣耀和他人得益处，甚至让彼得得益处的时候，他知道神要保护他，耶和华是他的山寨，是他的救赎主，所以彼得愿意这样做，所以保罗愿意这样做。第二，动机，保罗的动机在80页这里提到，他不是要自我保护。而是要保护福音。他所做的前面提到的那个目标，是为了神的荣耀，并且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同时也是为了彼得的好处。如果不这样做，他是什么？就息事宁人嘛，或者是那个明哲保身，是不是？我就，哎，这样，那我就不说了嘛，不说了也无所谓，对不对？你也不说，我也不说，反正也怪不到我的头上。但是保罗没有这样想，他没有此时此刻因为要自我保护而退缩，所以他不是一个退缩者，但是他也不是攻击者，所以他要正面和彼得去交涉这件事，他也没有借着这件事来做文章，就是抓住彼得的权柄，可逮着你的小辫子，对不对？你这样，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然后拉着众人，然后谋反。我说你不适合做教会的领袖。他也没有这样做。 还是那句话，他的目的是为了他人的好处，是为了教会的好处，也是为了彼得的好处，所以他要，所以他要用现在这样处理的方式。第三，他提出问题。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基于事实来问的。OK，换句话说，他如果这件事是确凿的，他要查验有十足的证据。描述前面提到说那个描述和邀请，对不对？他要把这个事情的情况跟彼得一五一十的描述出来，就事论事的描述出来。你在，你本来你是犹太人，你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为什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你看当彼得没有和外邦人一块吃饭。他和犹太，他就分开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勉强这些犹太人做什么，但是保罗提出来的是他背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对不对？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他们会有压力的，或者说他们对于福音的理解，对于圣经的理解就开始发生改变，那他们一定会渐渐的会随着犹太人行事。就是对于旧约律法的理解就会发生改变，所以当他说提出问题，书上说提出问题的时候，保罗在就事论事，不是在谴责他，不是在谴责彼得，或者说前面提到说我当面抵挡他，并不是说我当面怼他，并不是说我要当面谴责他，当面指责他，而是在就事论事要就着这个冲突要去解决，要去和解，并且当他这样的时候，他给对方解释的机会，给彼得解释的机会。如果在生活当中，对于彼得，对于保罗来说，同样有可能我们会想错，所以我们需要给别人解释的机会。保罗就在做这件事。所以这就是他们在处理这个冲突的时候发生的这么一个事件。我们之前提到说，这个福音要向内推动，对不对？当真的福音去改变了我们内心的时候，然后它要向外去推动我们对神和对人的那份爱。神实际上是借着我们去更新别人。换句话说，在彼得和保罗这个故事，这个事件里面。神是在借着保罗让彼得再一次经历福音。他之前所看到的神给他那个直接的意象，如果说我们用福音坐标图来说啊，如果说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信徒没有来安提阿的话，彼得自己都不知道哦，原来他心里面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对不对？神是借着这些。外在的事件实际上是让彼得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然后神差派保罗过来，让他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帮助彼得，让他能够，他对于福音的认识，对于自己生命的认识，再重新的改变和更新。所以这就是一种啊，这就是一种啊，因着福音带给我们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和世界上很不一样的一种互动。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些？为什么彼得和保罗他们可以在这件事上做到饶恕和和解？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他们各自经历了福音的改变，他们各自经历了神的饶恕。保罗是个什么人？啊，保罗以前叫扫罗。他连名字都不一样。他以前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就是像他写的《罗马书》5章那里，他自己曾经是神的敌人。所以就在这里，当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然后耶稣亲自跟他讲，在异象当中亲自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我们的神直接 和保罗对峙，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其实你是我的敌人？然后当保罗意识到跟他说话的是主的时候，然后耶稣给他了一条出路，给他一条福音的出路，告诉他说你要进城去，你当所做的事必有人在那里看，必有人在那里告诉你。此时此刻他眼睛看不到了，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别人拉着他就进到大马色去，然后大马色里面的一个信徒亚拿尼亚，神在异象当中也跟他说，说你要让他能看见。亚拿尼亚说：“神啊，你在说什么东西？这个人曾经在耶路撒冷苦害你的信徒，他是你的敌人，并且他来到这儿，他要继续捆绑这些你的门徒。”然后神跟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换句话说，神已经赦免了他的罪，神已经饶恕了他，赦免了他的罪，要让他做什么？要让他在外邦人、君王、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然后我们前面提到说，前面我们提到说什么？当我们经历神的饶恕之后，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效法他，对不对？要和他一同受苦。耶稣就是这样跟亚拿尼亚说的：“我要指示他。”他要为我的名领受许多的苦难，这就是保罗要经历的事情。所以，OK，亚拿尼亚听完这个之后，然后就跟扫罗就说：“你来的路上，向你呈现的主就是耶稣，他打发我来，要让你能看见，并且被圣灵充满。”然后此时此刻，扫罗的眼睛就恢复了。这种眼睛上的恢复，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信号。啊，保罗已经经历了神的赦免，于是他就起来受了洗，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就跟在座的各位3个月前一样，呵呵，他就受了洗，吃饭之后就强壮了。然后你发现他的生命就开始发生改变，到处开始宣扬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人们也都懵了，你不是过来抓我们的吗？但是因为他经历了神的饶恕，所以他的生命可以开始发生改变。所以，当他在面对彼得的时候，他可以有那样的反应。而反过来，彼得也是同样。彼得，大家可能都了解、都知道的是，彼得什么？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彼得三次不认主。实际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整个这受死、被抓、受死，被钉死，然后复活这个过程。对于彼得亲自是一个完全信仰被重新更新的一个过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福音坐标图，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了自己的这种信仰的破碎，然后因为耶稣的复活，他的信仰被重建起来。而当耶稣复活之后，然后耶稣这样三次反复问西敏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然后，耶稣说：“你要去喂养我的羊。”当他们有这段互动的时候，实际上是耶稣再一次跟他，让他再一次经历福音，让他知道他的生命从此以后不一样。他已经经历了神对他的饶恕。耶稣在复活之后，跟他说的不是：“你看，我跟你说吧，你会不认我吧？”对不对？我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去哪儿了？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坐在他的旁边，然后问他，让他自己心里面要知道，他其实应该是爱神。而如果他要爱神的话，他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同样的概念，最后一段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然后你要怎样死？你要怎样荣耀神？神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早在彼得和保罗冲突之前，他们早已经经历了神对他们的饶恕。而正是因为这样的饶恕，他们来到神的，他们在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有这样的，以福音为中心去解决他们的冲突。对于彼得来说，他看重的不是他的面子，他使徒这个领袖的身份， 对于保罗来说，他也不是一个退缩者，他也不是明哲保身。归根到底，这不是他们的不是他们的性格是什么，不是他们是一个多好的人，而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亲自经历了神对他们的更新，那个救赎。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14到16章，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和门徒们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其中就讲的围绕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门徒们，他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彼此相爱？这吃最后的晚餐，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彼此相爱？因为耶稣知道，此时此刻对于他们的门训关乎到教会前面的走向。这些使徒们、门徒们，如果他们明白，他们经历了耶稣神的福音，要彼此相爱，那教会出来的就是福音的文化，那彼得和保罗出来的就是福音的文化。如果他们没有经历神的这种更新，就像我们在其他福音书上读到，他们那个时候还在争论这个耶稣升天之后，然后谁坐左边，谁坐右边。如果他们没有把这个观念拿去，没有自我悔改的话，那教会就变成另外一个法利赛人。这些门徒，他们就在高处的人死不悔改，在下面的人不敢讲话，那就是不是一种以福音来解决冲突的一种形态。还记得这个故事吧？我就不念故事了，因为我们已经聊过很多了。大家如果想到，我想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想到设身处地的想，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您是在家等的那个人，说姐妹吧，姐妹，如果您是在家等的那个人。其实这个故事的原型是那个爸爸在家等，是那个丈夫在家等，是那个太太出去和别人聊天，然后忘了时间。我们就说姐，就说妈妈们、妻子们、妻子们在家在等，然后丈夫一聊天，然后回来，是过错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以福音为中心去和解？谁想试着回答一下？情景操练，家人非常生气，太太非常生气，跟老公说：“每次你都这样，不靠谱。说好了按时回来，一出家门就忘得一干二净。此刻你站在那儿，干在那儿，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然后太太在指责你。我要如何回应？我是一个攻击者，我还是一个退缩者，还是我要以福音为中心去解决现在这个冲突，我要怎么想？你要说什么？谁想试一下？嗯，
不是，就是给你的解释的机会哈，我
应该是这样的，说，哎呀，干嘛去呢？这有啥事儿啊？要直接面对呗。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个。
是这样，是这样。在这个故事，这个作者写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他自己反思的时候，因为他是在家等的那个人嘛，当他自己反思的时候，他就在反思这个：我老婆3个小时没回来，我满脑子想的是，哎呀，一会儿我送孩子要去踢球，然后还要送孩子要去其他地方，然后晚上还要带查经，整个所有这些 schedule，整个时间全乱了，而没想到说，我太太会不会有什么事儿？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没想过？因为这个事情经常出现，所以他内心当中他觉得，哦，他应该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没错，就真的就像你们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以福音去解决我们冲突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他人的益处的话，如果我们是像刚才提到的，就是直面或者理解和直面描述和邀请，我们是一个Strongman argument 的话， 你是要给对方空间，是不是真的对方可能真的是有问题？是不是我猜错了？对不对？如果你没猜错，OK，你可以继续再解决冲突。如果万一你猜错了呢？那反过来说，如果你万一你真的猜错了，然后你不这样讲，那关系就裂痕就会越来越大。我都出去了，然后我手机都找不着，都迷路了，你也不关心我，就 对不对？这个就无穷无尽了。谢谢 Lisa 分享，还有谁想继续分享一下？
啊，有的时候就是聊天聊嘛，然后呢，这个可以描述一下，比如说在家那个人就会说，我现在很生气，因为你回来晚了，然后有什么什么什么活儿，我现在弄不了，弄不完了，然后我后面还有什么什么事儿，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现在就是非常的 frustrated，然后现在然后回来的这个人就会描述一下，现在生气让我觉得挺害怕的。我觉得可能不至于啊，然后可能要说 sorry，就是对不起，我这个又聊天给我忘了，我聊挺好本来，然后我聊挺好，然后完了以后回来看你这个，我就很害怕，我现在情绪价值都没有了。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咱们先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赶紧的，就是压缩着看能不能弄完，然后不要耽误你后来的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个比较 practical，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可能他就是，或者他就说我压力很大最近，然后我跟他聊完以后，我觉得我这个压力小了，然后那个在家那人会觉得，哎，好歹这个聊天反正能让他压力小一点，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压力锅，他们这样说的话，这个 pressure 都会释放一些，然后当然如果是手机丢了或者什么更严重的情况。他就会说啊，我手机丢了或者怎么样，就是两个人就沟通一下，然后把后面的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就是给解决了，或者两个人一块儿干着就说或者说哎，就反正就都是这样，每次都是打算2个小时，可能干了1小时，或者是哪怕10分钟，反正干完了，就行。我觉得有的时候只要不过度的指责。然后，或者说你说你总是聊天聊王，这个人说，哎，我就是总是聊天聊王，这个好像就是啊，我觉得只要没有一个人就是不承认或者不悔改或者那觉得都还好。
是，多谢多谢，确实，我们不是说人不会有情绪，但是情绪其实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very powerful。就是当然你可以说我这个脸皮比较厚，或者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对于情绪都有那个惧怕。因为这本来就是，当我们堕落之后，犯罪之后，就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本来就是会这样。所以，当我们选择去描述的时候，其实会好很多，给对方的那种威胁会好很多。而且，当你在描述你自己的时候，而不是攻击对方，其实也会好很多。确实，也取决于事情。如果真的是很急的话，真的可能就。Get going，就赶快去弥补一下。但是有时间的时候，或者说事后在彼此都有共识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要经历一个饶恕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要讨论的是，我到底在什么层面上得罪了你？到底我这样做的时候上一堂课提到的饶恕，其实是在讲这些。到底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是在什么层面上得罪了你？心里面没有挂记到的，没有挂记到家里面，没有挂记到家里面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当你自己去愿意把这些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放下所谓的防备，你信靠神会保护你，同时也是让对方看到你是所。真的是在诚恳的要去寻求和解。还是那句话，动机很重要。还有谁想试着再分享一下？哎，您说。
当然我也有做啊。今天来了第三班了，他都会安排一个座位陪下来，那个想法就特别多，然后越想越生气，然后就是总这样总这样的，然后越想越生气，然后就是回家就大不了直接肯定是个吵一架，就是，然后上口也就是埋怨的，就是攻击性的了，啊，为啥这么晚回来？为啥他妈总这样，就是那种情绪。但是呢，认识监控之后，然后现在就是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就是有时候遇到这种要生气了，像很类似这种情况呢，就是有时候就让自己冷静下来，甚至现在也学会祷告了，有时候能安慰自己祷告神呐，我怎么又生气了？又这么晚回来，就是特别生气的时候，就是觉得就反省自己了。哎呀，这自己又拿出毛病了，这又这么生气了，怎么事儿的？然后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然后要想着自己，哎呀，试着就是啊，回来别跟他发脾气，别发脾气了，回来就是试着问一下他什么事儿，先问他，先让自己先冷静一下来，然后就是问一下他什么事儿吧，啊，然后自己不去想了，然后就是回来的时候就是问一下了，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太
就
好
是换一种脾气的，啊，然后听一解释啊，一解释啊，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然后就消火，这个脾气就
脾气就
才
好。
能彻底的，就是脾气啊，就是没那么大脾气了的。
是，谢谢您分享。其实您刚才提到，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在冲突当中是可能是两三件事是夹杂在一起的，对吧？这个老公。老公没回家，这是他的问题。老婆的指责说，每次都是这样。如果说这个不公正的话，这个其实也是冲突的矛盾点之一，并不是说因为老公没有回家，然后这个老婆的这种不公正的指责就不要去解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同时这些事同时去解决。我们盼望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过程中当这情绪是，当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神的安慰，并且在神面前寻求悔改和饶恕的时候，我们各自都看到自己的问题。但是当人在罪当中，在彼此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先意识到我们要以福音为我们的出发点去解决的那个人，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些疙瘩是一个一个去解的。你发现把一个疙瘩解完之后，双方建立了信任，也有能力，然后可以再解另外一个疙瘩。这样，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彼此的关系，要医治和和解。这样，在下一次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强度会降低，而且频率会降低。这才是我们的目的。为什么？冲突是常见的，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人和人之间一定会有冲突。我们是要有一个平常心，靠着圣灵给我们力量去改变。今天讲的这些，真的只能跟大家就是讲一个很表面的东西，但是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吧，能够开始去思考。其实圣经是非常生活化，而且非常有能力的。之后我们在下一次课，春季的课，类似这样的议题，我们会继续再讨论。OK，我们需要走了，不好意思。好，我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这个课程就结束。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3个月的课程，让我们彼此相识，也更多的认识你。愿主你继续的祝福我们课上的弟兄姐妹，能够更深的认识圣经上面所启示的神，并且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思考到底福音如何更多的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你，我们的神，愿你的祝福与我们在课上的每一个同学和同工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你，王老师啊。